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还是看一下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，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，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也怜悯一面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在下午这一段时间我们容易昏睡，但是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，所以我们仰望你在最重要的关口。我们知道说这些话都非常的重要，但是我们身体却软弱了，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。我们就是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让你这一次所要释放的话，你所要传出来的信息，让我们都能够听见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上一堂呢，用了整个一堂，我们要给大家看到的就是，到底，当改革运动的时候，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，那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所以呢，我们说它仍旧是罗马帝国的版本，不过你是罗马4.0。那么经过了那么久以后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仍旧是在那个两条腿的里面，不过现在呢起了一些变化。那么因为西罗马帝国走入历史，所以现在呢神圣罗马帝国就取代了西罗马帝国，慢慢就发展成为德意志帝国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特别是西罗马那条线。那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东罗马已经亡国了，东罗马已经亡国，所以呢，情形呢是这样。不过呢，根据马丁路德的背景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尤其我们如果对神圣罗马帝国要有一番的了解，那么一定要找到选侯，选侯是地方性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在罗马的教皇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马丁路德起来很勇敢地说 Here I stand， 他不会改变，因为他不可能收回他所说的那些话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知道他就非常危险，因为在罗马帝国这个版图里面，只要神圣罗马帝国所到的地方，那因为他不肯收回异端，不肯收回罗马教认为的是异端，所以谁都可以杀他，而且杀他呢是可以不算是犯罪。所以很明显，他说那句话的背后，立刻就产生身体上的危险。所以就在他往回家的路上，经过一片森林的时候，他就被劫持了。那么这个绑架是设计好的，就是那些同情他的选侯，那么他特别派出人来把他劫持了，然后呢？住到他所住的古堡里面，那在那个古堡里面他大概待了10个月，在那里他就翻译了这个新约的圣经，德文翻译的新约圣经。不过在那段时间里面他还受了许许多多的苦，他到底和普通人一样，不过呢他的确在那里一直有很好的枕头，对他来讲好像是阿摩海岛一样。但是你看见果然他被劫去了，他失去他的自由。所以从这一段的故事，我想我们很清楚的，这个马丁路德欠这个世界太多，他没有欠教皇，但他欠德国的选侯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马丁路德绝对是属灵的，而且他的恢复那个运动的确是属灵的，他的确看见异性成，他的确从神的话里面他找到了答案。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所有的选侯，所有这些政治人，他们一面来说他们是到底是迷信的，是罗马天主教徒，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选侯呢，他就把他的收藏，关于那些圣物的收藏，那么他就在10月30号那一天，就在他礼拜堂里就展览。那么因着人来人往，那么多的人，所以马丁路德抓住这个机会，要让世界看见说，今天呢，的的确确他有95条，还要让世人知道说，那现在你看见买赎罪券是错的，这样是很清楚的。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就说明出来。所以大家记得他的那个95条，那个礼拜堂是选侯的礼拜堂。如果选侯不支持他的话，他不可能把他的95条贴在上面，不可能。所以一面来讲呢，不要忘记，马丁路德所以会保住他的性命，他欠选侯太多太多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他是完全站在选侯这一面，他不怕得罪皇，不怕得罪这个教皇。所以等到马丁路德改革成功了以后，如果成功的话，那就是说德国就独立起来。德国本来一直是，不要忘记，虽然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他所听的话，表面上他是听这个罗马帝国皇帝的话，其实呢，他是听教皇的话。那么想想看，那个时候大概教会在欧洲的版图，就土地就有一半都是教会。那你可以想想看，如果在德国有一半的土地是教会的，那意思就是说是在修士的手里，是在修女的手里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教会怎么会在地上有这么多的财产？因为你讲国度，你如果是教会，就是天国来到地上。那如果教皇就是神的儿子的代表，那么当然教皇是管皇帝的身体，不，皇帝是管教皇的身体，但是教皇呢是管皇帝的灵魂。所以什么时候他把门一关，你就不能进去。所以看大家看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整个欧洲的土地有一半都是教会。那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如果教会完全属人的，和世界当然没有争执。如果世界教会堕落的一个地步，国家有财产，教会也有财产，那慢慢慢慢的，当然这些教这些修士们修女们他们就富裕起来了。那人没有钱的时候人很谦卑，人没有钱的时候当然远离罪，但一有了犯罪的本钱，慢慢教会当然就开始腐化，这是一面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你是德国人，你怎么会让有一半的土地是属于意大利，是属于罗马的？不可能，你想象的不出来。所以当然很清楚的，这里面有很多的纠纷，有很多的冲突。所以最好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，如果有一天德国能够完全独立了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现在不再是天主教了，不罗马教，现在是路德会了。那所有的土地都是路德会的，就不是天主教。所以这个背后的动机是完全和马丁路德做的梦不是完全的。当然这些政治人物，当然这些选筹，他们站在选择站在马丁路德这一边，也却帮了很多的忙。本来马丁路德可能就没有希望，可能一定要到罗马去，没有人保护他，现在有人保护他，他就欠了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债。那因为他受他们的保护，因为他们完全站在一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，一面是胜利的工作，但另一面也是肉体的工作。这些选侯表面上是不甘愿，但是慢慢慢慢在很多地方， 你看见马丁路德不能够自重。因为如果你欠选后，如果真的路德会不再是天罗马天主教，那就表示说德国独立。所以选侯们他们要的是德国独立，马丁路德要的是教会得到洁净，大家能看见一起成，两个做的完全不一样的梦。所以等到实行的，等到做礼拜的时候，慢慢问题就出来了。在这个选侯的感觉里面，过去在罗马天主教里面，你只要是生在罗马帝国，你当然就是罗马天主教的，你就是教会里面的人，很清楚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只要是路德会的人，那么很清楚，这路德会的会友从哪里来？你只要生在德国，当然你就是，当然你就是路德会的人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有两个梦。如果世界给你帮助，世界不会白白给你好处。世界当他给你帮助了，他当然会说三道四，他当然会指指点点，他当然不知不觉会下指导棋的。本来教会是属灵的，除了马丁路德，除了圣灵之外，没有人可以下指导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马丁路德欠太多的债，所以有一天他有一个愿望，他说巴不得有一天在看得见教会里面，我能找这个看不见的教会。什么意思？看得见教会指的路德会来说，他知道是教会只可以包含那些蒙恩的救人，所以他做梦巴不得有一天大教会，有形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无形的教会，有一个世俗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教会。而什么叫属灵教会？他们能擘一个饼，他们能饮一个杯。所有属灵的，所有神的儿女，不要忘记他们同了一个饼，同一个杯。他知道说，今天整个的路德会有麦子有败子，如果有麦子有败子，这不叫教会，这叫做世界。过去是世界，现在还是世界。所以世界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因为当时他们起来改革的时候，用枪用炮，不要忘记，这是用政治的，用政治上的实力来帮助了马丁。好了，马丁路德活着的时候没有宗教战争，马丁路德死的时候，看马丁路德的门徒就起来为真理而战。所以结果最后怎么样？最后欧洲就有了所谓的宗教的战争，我们结果不去谈它，但是最后他们妥协了。所以现在很简单，问题就是你的地主，你的领主，他信仰什么？如果他信仰福音的话，他是跟着马丁路德走的，那么所有在这个领主里面，这个领主的领土范围之内，你叫大家是同样一个信仰。那如果你是罗马天主教，对不起，你就只好离开这个地方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领主是相信罗马天主教的，这个逼迫一定来到，那意思就是说做基督徒的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地方叫 Strasbourg， 到现在呢还搞不清到底是德国还是法国，他刚把在德国跟法国连接，所以一会儿呢他是德国的。所以很清楚啊，在德国是路德会，如果是路德会，当然是对于福音的信仰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那些信仰罗马天主教的，他们就为难，做父母就为难，他到底搬家呢还是不搬？等一等坏，等一等又过来了，又变成法国，只要是法国的，那一定是罗马天。所以这就是后来教会的历史，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的基督徒，虽然自从改革运动以后，他们还到处被追赶，到处被受逼迫，原因在哪里？ 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所在的那个地方，那个领主地主也好，国家的元首也好，都可以的，他信什么你一定要跟着他信什么。如果他是相信罗马天主教的，那么现在你只好离开。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在捷克斯拉夫，或者是在波西米亚，在摩尔维亚有一些难民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当初他们以为说他们到了波兰，以为到了波西米亚就没有事了，结果因着政治上的战争，结果有一边赢了有一边输，那结果赢的人他们说我们要跟随罗马天主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那些所有的基督徒就要卷铺盖，就要起来做难民，到处的漂流。所以这就是后来整个欧洲的情形。欧洲为什么有宗教战争？为什么死了那么多的人？所以不信的人就笑说，今天欧洲本来是一个，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，欧洲就变成分裂的，最后呢，用武力才能够解决。到了武力，最后他们妥协了。妥协的意思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，就是后来的欧洲就这样的。那不止马丁路德如此，连加尔文也是如此。马丁路德因为欠了太多世界的债，这个世界保护他，但是加尔文呢，他是另外一个方向，他本来不要到美国去，他有一天经过人家，他已经写了那本书，26岁写的，他现在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他希望能够进修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改革家叫拉斐尔，拉斐尔。那么他听说呢，他要来日内瓦，他就要说服他，希望他能够留在日内瓦，能做改革的工作。他明明知道整个日内瓦是个烫山芋，是很难解决的问题。他已经听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所以他再三就推脱，他说不行，我一定要进修，我一定要有好的学业。所以这个法拉尔呢，他就急了，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，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如果你去那个地方进修的话，愿神咒诅你的进修，愿神咒诅你的学习。这个果然把那个年轻的加尔文吓了一跳，他不敢走了，他就留下来了。留下来以后你看见吗？他一个礼拜讲17篇的道，他完全是讲道，他的的确确按照圣经来分解正道，没有错。所以日内瓦是讲道讲出来的，讲到一个地步，日内瓦那个时候不过只有几万人，所以几万人呢都转向福音。当几万人转向福音的时候，当然所有的财产是在市政厅的手里，明白吗？所以本来市政厅的人如果是在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底下，那当然圣彼得堂是属于罗马天主教，因为叫圣彼得堂。但是很稀奇，现在因为整个的日内瓦转向了，所以呢，所有日内瓦的人，市政厅的人，他们也把圣彼得堂他们交出。所以这些人就把所有的偶像偷偷打掉，因为怎么会有偶像？而且呢，本来是望弥撒的，所以现在加尔文说，这样，今天呢，我们知道说罗马天主教的特点是望弥撒，但是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，最重要的是神的话，所以讲台是最重要的。所以现在本来应该在这里望弥撒，但是不能在这里摆讲台，因为这样的话大家会想到过去的着重点。所以加尔文呢就把讲台就放在那边，那么听的人呢就在那边。所有的听众不要忘记了，那个都是有头有脸的，都是市政府里面高级的人，换句话是他们只影响整个日内瓦市政，因为他们觉得加尔文讲的是对，照着圣经 他们现在有耳朵要听的，所以把偶像呢打掉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日内瓦去，到这个礼拜堂去，圣彼得堂去的话，你就看见就在那个整个的范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坑，那个坑里面就现在还看得出来那些偶像。所以圣彼得堂应该有很多偶像，是吧？我不是告诉大家到了的罗马的圣彼得堂那就不同了，你看见明明下面是埋的是所谓彼得的骨头，它上面那个天照完完全全从异教的庙里面搬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够清楚，等到加尔文起来改革的时候，看见他真的是彻底，他真的非常非常彻底，他只要圣经没有他一定不做。他为什么比不唱诗呢？为什么马丁路德写的诗，然后你看见路德会里面一到聚会里面个个都唱诗，那为什么在加尔文他觉得你要唱只能唱诗篇，或者现在你把诗篇变成诗歌可以唱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内容还是诗篇的内容。所以很清楚的明白了，在所谓跟随加尔文中间，或者说长老会也好都可以，你只要是跟随加尔文的人，那么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，在他们中间出了一个诗人，他叫 Horace Bernard， 他写了很好很多的诗，比方为着这饼和这杯了，那么还有没有血没有痰，你看他，你读他的诗你知道他真理是非常非常的。那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，那么我们知道尼托斯利就是根据 Horace Bernard 写过的诗歌得到一些灵感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今天如果在所有的跟随加尔文的里面，一个很会唱写诗唱诗的很会写诗的人，他的诗歌被全世界所喜爱，到处都听见他的诗歌。但是奇妙的很，就他所在的那个礼拜堂不唱他的诗歌。为什么不唱他的诗歌呢？因为他们说诗歌是人的产物，诗歌不是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别人可以唱，但是你只要跟随加尔文，你只要，所以你就看见嘛，加尔文是很严谨很严谨。马丁路德说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我就可以做，但是加尔文说如果圣经没有说的我怎么敢做，明白？所以不可以有圣诞节是清教徒做的事。所以等到一度清教徒要统管整个英国的时候，你看见每次到圣诞节他们就派兵丁出去做闻香队，就看看这家有没有庆祝圣诞节。所以不要忘记清教徒统治底下的伦敦受不了了，到时候根本就受不了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一听说这一个克伦威尔这个军人呢是个清教徒，他一死了，你看见吗？大家一定要吃他的血喝他的肉。所以从一路上一直到 Westminster 到西敏寺，你看最后他是埋在那里啊。他一路为什么大家跑卫队呢？就是大家受不了，这么多年已经受不了。所以大家记得，这就是清教徒，清教徒就是跟随加尔文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胡格诺派真的在今天在法国真的完全得着完全的复兴的话，那有没有巴黎？今天的巴黎应该没有今天的巴黎。所以现在大家就会明白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你加尔文是非常非常严谨。那当然呢，后来的加尔文到了法国就是胡格诺派，到了荷兰就是荷兰的改革宗，到了英国，回到英国就是清教徒。所以当时有一半清教徒到了美国，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半所谓朝圣客 Pilgrims， 他们不是清教徒，他们得着加尔文的帮助，可他们觉得每一个会堂都应该独立，这就是堂会主义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 虽然到美国去有两班人，大家不要弄错了，不是清教徒去，最早到美国五月花号是那些朝圣，可是自立会的人，不是改革宗的人。但是不管是清教徒也好，不管是自立派也好，不要忘记他们在真理上都是跟随加尔文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马丁路德因为欠了世界的债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知道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，当他在礼拜堂定了这个95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加尔文才8岁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后来在日内瓦太成功，成功到一个地步，整个日内瓦就转向市政府的转向，所以现在在立法的时候是完全根据圣经的价值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同样是世界的问题，但是现在呢，加尔文对于这个世界有幻想，他觉得这个世界可以改造的，他觉得只要福音能够把整个的日内瓦改过来以后，转向以后，那你看呢，这些人可以在法，可以立法，然后立法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照着圣经的价值。所以罗马天主教是教会世俗化。那改革宗是什么呢？改革宗给我们看见是世界基督教化，明白吗？都是世界。那么罗马天主教的世界是异邦的世界，外邦的世界。结果你看见在罗马天主教把异邦的东西就进到教会里，那这个是世界跟教会结婚的结果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在罗马天主教的身上，他们政治世界跟教会是不会，他们说西罗马帝国亡国了，谁接续下去的呢？教会还在，所以教会就像国度一样。你看看教会有教皇，你看有枢机主教，你就想起了今天呢，是罗马神圣，罗马天主教是一直接下去，慢慢就兴起了罗马神圣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，你看世界跟教会是不分。那现在呢，太成功了。现在就是因为福音太成功，一心称义太成功了。他讲17遍道，结果个个都转向，大家听见福音都肯悔改，愿意打碎做偶像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很有希望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